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今年夏天的某个时候，油管用它的神奇算法给我推送了一个汉语名是乐乐法力的 YouTuber 的视频。这是一个2023年4月上传的视频，视频中留着一脸络腮胡的美国白人青年乐乐法力，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穿着一身廉价感十足的八路军式样的道具服装，在洛杉矶的蔡英文和麦卡锡会面现场的外围，加入了一群抗议蔡英文访美的示威队伍。
我是支持祖国的，我是为了祖国出来效力的。
请问我们这个活动结束我们去哪儿领钱？
这个活动结束我们去哪儿领钱？
这个活动结束我们去哪儿领钱？
视频的标题说的是他混入了小粉红抗议者的内部，但很显然视频中的抗议者们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要说也只能说是老粉红。面对乐乐法力这个直接粗暴的问题，他们看起来有些不知所措，似乎除了支持祖国统一和反对台湾独立外，他们没有预计到任何其他的话语会出现在这里，有一种激昂之余的尴尬。乐乐法力接下来的很多举动也着实有趣。
蔡英文愿意参与台湾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而习近平就是如果没有稿子的话，他不敢跟民众去相处。但是无论怎样，我们还是要为祖国还有习近平出来加油。
干杯！
加油！加油！好！
出来加油！但是实在不行的话，我们今天晚上还可以回去吃一点火锅什么的，无所谓。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吧。
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介绍一下我的情况，与其说我非常非常无条件的支持党，不如说我是谁钱多我就支持谁。怎么样？哦，就不好了。大家哎，还是要入戏，不能再出戏，不好意思。
我对乐乐法力这个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然后我通过他的频道里的邮箱号找到了他，他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邀约。
因为我 like I'm not good with my 我爸老说 I don't suffer fools well， 所以如果我觉得你是个脑残的话，我忍不住告诉你你是个脑残，然后我忍不住嘲笑你。我也没有觉得他们一定是收钱来的，但是他们大多数的人他们是做大使馆他安排的大巴士来，提前准备好国旗啊，还有什么海报衣服等等，吃的也是给他们提供的。跟那个另外一面反对习近平支持台湾的那一面的人来比的话，天壤之别的，对不对？对吧？因为那些其他人他们都是自愿的开车过来的，他们是因为 they believe what they're doing， it's genuine， 是走心的。那些中国老粉红他们这个是打卡式抗议。蔡英文卖国仔，就他们没有任何想法，他一听到这个都 like、oh, I guess he's kind of right but fuck it， 哎，卖国仔。因为这种讽刺的味道滋味，我估计以华语为母语的观众是从来没有感受到的，从来没有尝过的这个甜头。而我呢是看 Colbert Report 长大的，所以You know， 我是想把这个嘲讽的艺术形式带到华语界。
在这个六分多钟的视频的后半部分，乐乐法力从路的这头走到了另一头，加入了支持蔡英文的人群中。我很喜欢他在现场说的一段话，他对着那些过来抗议蔡英文和麦卡锡会面的示威者们这样喊话：
你们享有的这个游行的权利是因为你在一个民主国家，在中国你没有这个权利，所以你是用这个权利来反对这个权利，这个难道不自相矛盾吗？你们还有脑子吗？你如果在中国你早被抓好吗？赶快觉醒，习近平连小学文化都没有。所以从表演的角度来说，他们这个演技太差。
Folly Lawrence， 一个身材高大的美国90后白人，一个汉语流利的 YouTuber、 说唱歌手和脱口秀演员，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他是中国官方和民间都特别喜欢的那一类外国人，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有着近乎狂热的喜爱，出于对文化和语言的喜爱搬到中国并长期居住。乐乐法利出生和成长在美国南方的德克萨斯州，因为有一个做国际贸易的爸爸和一所开放程度很高的学校，他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得到了很多近距离接触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机会。
高一的时候就开始学，对，没错，那个时候是因为是一个私立学校，所以他们才会提供这个中文学习课程。当时就觉得西班牙语就已经学了七年的我，就觉得这个语言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太难了，或者就不感兴趣了。然后当时就纯粹是因为觉得汉字看起来比较酷比较帅，所以就去学习。高一可能只是那个第二个学期才开始学，但是高一和高二之间去了一趟中国，参加一个交换项目，就是我和一个来自桂林的男同学，我们是去了苗族所住的那个很偏远的地方，就是那个大农村，然后我们在那边待了一个月，住完就回到桂林，然后我和他的家人又住一个月了。基本上第一次去中国基本上没有体验到那个发展的迅速第一线城市的那种繁荣，而是体验到农村那种朴实价值观朴实生活的那种魅力。美国南方也是有这样的魅力，就是这个生活稍微简单一点我觉得反而是好事，有时候不用想的那么复杂。然后我在那边住的时候，我那边的那个叫什么住宿家庭对我也特别好，特别鼓励我继续学习中文，然后他们虽然那个普通话说的不好，但是他们也是会非常努力的跟我讲普通话，然后我们就这样去交流。当时我只有15岁嘛，就刚过了15岁的生日，刚好也可以趁机跟他们一起喝白酒。无论是那个住宿家庭还是一些其他的农民工，一些其他的农民，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个性非常外向非常开朗，而且我好奇心极强，所以那些同样很好奇的苗族民族他们非常乐意跟我聊天，我们都是 It was awesome, I mean it was awesome, 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那个夏天在中国待的那几个月就是足够让我觉得我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就觉得超级刺激我的好奇心。回到美国之后，我那个中文老师就觉得我有所谓的那个语言天赋，所以他也不让我放弃，就即便我想偷懒什么的他都是比较认真的教我。
除了自身的好奇心和行动力之外，乐乐法利还有位开明富有且具有国际视野的父亲。
我爸爸是个商人，也是比较成功的一个商人，他也有去过中国，去了好多次。他那个时候的很多同事们一听到他的儿子是在学中文，他们都会告诉我，哎，你这个很聪明，你这个选择很聪明，中国就是这个世界的未来。这个是为什么我觉得现在一看很多小粉红们他们说美国怕中国崛起，就特别扯淡。当时我爸爸每次出差中国回来的时候，我跟你讲，他真的感觉就变人了一样，就很更加的叫什么励志，就他更加的 inspired, 就中国的那个崛起迅速的崛起，他那个发展的步伐的速度会给我爸爸很多灵感，就他会感到就被感动，因为我爸爸是底层出身的嘛，然后 like from the bottom, 所以他看中国这样发展他也是能够看到自己的故事，真的是这样。
这种家庭氛围里带着对中国发展的感动和期待，也给乐乐法利带来很多正面的影响。在美国的高中和本科学习中，他一直在坚持学习汉语。在大学完成经济学和汉语的双学位后，他决定搬到中国，他申请到了孔子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去到了南京。
本科毕业我就到了南京大学读高级汉语，就孔子学院还有 Chinese Government Scholarship Council or something like that, 不仅仅是中国政府买单，我到那边他们还会给我提供每个月的生活费。那个时候的那个生活费好像有3000块人民币每个月，加上我也在那边也有打工嘛，非常快乐，我人生中可能最快乐的时光之一。我那个时候那个孔子学院的那个院长，他也鼓励我除了中文学习之外，还要去钻研中国的一些现代史，就比如说文化大革命。我有一个学期，我们就花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去学一门课叫文化大革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孔子学院算是非常开放的，那是因为我们那个院长也是一个曾经出版一些关于女权主义书的很厉害的一个中国女老师女教授。但是当时我对孔子学院没有任何负面影响。搞笑的是，而且我也上百灵果他们的那个节目的时候也说了，因为当时有一位观众问我，就直接问我，哎，你在中国的时候是不是跟很多中国女生约炮？但实际上我这个长相并不符合大多数中国女生的那个审美，他们更加喜欢就是那个金发碧眼像纳粹那样的那个长相，而我呢这种有西班牙血统这种长相就更加符合西方古就那个洋妞的那个审美。所以在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更多吸引的是你知道法国妹子呀，意大利妹子，匈牙利欧洲的妹子。所以我跟你讲啊，是个非常神奇的现象，随着我中文水平越来越高，对我感兴趣的中国女生越来越少。因为当你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你的中文没有好到可以跟任何一个人发展关系，除非他们会你的母语，否则你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比较有深度的这样的一个交谈模式。但是呢，通常来讲，当你是初级水平的时候，你自然会接触到很多其他正在学习你的母语的人。但是当你达到中级水平甚至到高级水平，这个你确实可以聊一些稍微有一点深度的话题，但问题是你又没有办法升级到真正的关系，就真正可以发展关系那个级别那个 level， right？ 所以有一点矛盾。现在我这个中文水平也会把很多中国姑娘给吓跑。
虽然吸引到的都是欧洲姑娘，但也挺着实让人羡慕。与此同时，预期之外的机会也接踵而至。
当时我也是在想将来我想做什么，然后当时我们那个文化班的老师，他被江苏电视台的一位制片人联系，然后他那个制片人说，你们有没有一个外国同学可以来给我们讲那个一天的那个天气预报。他立马想到我，然后就问我要不要去，然后就直接去了。给他们讲那个天气预报的时候，虽然当时中文不好，而且那个肢体语言就超级尴尬，但是我并没有特别紧张。然后我就觉得，哎，我上镜老听说其他人说就特别紧张什么的，但是我一点都不紧张，我反而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的刺激。所以我就随着这个好奇心继续探索那个娱乐行业。他们有人还邀请我上那个节目《非诚勿扰》，而且当时是《非诚勿扰》的高峰期，那个顶，对对对，最火的时候，他的那个巅峰。但当时我想回家过个暑假，因为特别想家嘛。
虽然错过了一次在中国最知名的一档相亲节目上展现自己的机会，但乐乐法力开始决意在中国的演艺圈里闯荡。他搬到了北京。他想去中央戏剧学院继续深造。
一方面肯定是想从事语就做一些演艺相关的工作，另外一方面是觉得如果我真的要达到那个中文最高的那个境界的话，那只能是在中戏学才会发生的，就才能够实现的。播音主持和表演我都有进修，朗诵啊，唐诗宋词，然后这个对我的帮助特别大，有时间钻研中国的古代汉语嘛，还有一些清末民初现代中国的那个作文，然后就是通过 那两个学期的时间，我才完全领略到中文的博大精深，而且这个博大精深能够带来的魅力。因为就比如说给我留下很深刻印象的是第一次读到那个朱自清的背影，就觉得、我就特别有共鸣。然后我就觉得一个中国作家，而且是20世纪初的一个作家，能够写出这样的一篇能够让我一个来自其他国家而且是住在另外一个时代的美国人感到共鸣，真的很伟大。而且中文它这个魅力就在于少而精，你不仅仅可以看得懂就比如说宋词或者唐诗，你还能够感觉到它，然后那种 feel 是在中戏的时候才开始的。学表演的学生我们也都得上台词课，会让我意识到中文不仅仅有声调，但是中文的声调还有一层声调。因为所以中文声调本身会表达意义，就比如说我爱你，但如果我说我爱你，那这意思是我爱的是你而不是你的妹妹，对吧？ or 我爱你 it's like 我不恨你，我爱你，或者我不仅仅喜欢你，我爱你，对吧？所以这个是 the tone on the tone。 然后我是通过那些表演和台词课才开始感觉到听到这种区别。然后随着我这个听力越来越强，我能够感，我对中文给我的 feel 越来越深越来越强，就让我觉得好，我这一辈子都要钻研这一门语言。
和南京相比，北京的演艺市场无疑更加繁荣。随着汉语水平越来越好，乐乐法力得到了更多的机会。
当时中国政府特别聪明，他们知道像我这样的一个学生，对他们这个软实力，对他们这个国家的宣传来讲，是极其重要，极为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他们也知道我们这个钱非常划算。当时我唯一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个外国人也是在学表演在中戏，然后她是来自匈牙利的一个女生，中文说的特别好，她当时中文说的比我还好，然后就是通过她认识一位经纪人，然后这位经纪人就帮我向各种各样的公司推荐。Yeah, 央视北京电视台都有参加过他们不少节目，一些什么综艺节目，还有一个叫留学圈北京客留学圈，去聊留学生活的各种各样的事儿。除了这个之外，还做了快乐汉语，还有什么其他的我都忘了。老外看中国，好像老外说中国，老外看中国，我也有参加过很多次，都是通过人脉资源找到的工作机会。
回忆起在北京的日子，乐乐法力本能的反应是开心，学自己想学的东西，还能顺道挣些钱，做的也是自己想做的事情，似乎没什么可抱怨的。但就像你在开心的时候总会有人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乐乐法力逐渐发现有些事儿他会觉得不舒服，而且当你意识到这种不舒服后，你就没办法忽略它的存在。
有一次我上了那个北京课，是北京电视台的一档节目叫北京课留学圈，我们在聊什么话题的时候具体我忘了是什么话题，反正我是在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时候自然说那个富二代这个词，就提到富二代，然后那个 director 就是 cut 乐乐现在不允许说富二代，然后在我等一下为什么有一个官员的儿子开了什么豪车，就一个法拉利或者什么车撞死了好像一家人，然后就没有受到任何的处罚，就我忘了具体的事件，因为当时我也还没有特别关注中国政治，但是那个经验就让我觉得 Oh, that's super weird, like 富二代谁在乎，谁他妈在乎这个词无所谓，就觉得啊、that's very strange。在我看来， 除了奇葩说圆桌派和圆桌派那个主持人曾经主持的那个访谈节目之外，中国这些围绕着讨论的节目没有办法谈，就聊到很有深度的话题，他们只能聊得比较抽象笼统。有时候如果你是看就是说美国这样的节目长大的话，你看这些中国的节目会觉得有点乏味，会觉得有点不过瘾，因为你知道他们在克制自己。然后他们会请来，大概每一集都会请上百个群众演员，然后这些群众演员都是来自中国的乡村，然后他们都是来到北京旅游，然后他们觉得哦，这是一个机会，我们或许可以上镜，但是他们在那边可能一共要待四五个小时，而且有时候那个录播室，他们除非那些外国人上台，否则他们一般不会开空调，所以那些群众演员会特别的辛苦。然后你一出场，这些群众演员，你看他们的那个表情，他们就是像是从来没有看过外国人一样，所以你就会觉得就自己就是一个马戏团的白猴子。然后你要聊的话题全都是跟中国或者中国文化有关系，这些群众管员会觉得特别的刺激，特别的有趣，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你每一个答案都会提前安排好的，每一集节目都会有一个提纲，然后他们会说在这儿乐乐你可以发表这样的观点。大多数的情况下，我和那些其他的外国人，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基本上就是像应试教育，就是要把它背下来。当你上台要说出来的时候，你看主持人也好或者群众演员也好，他们那种反应，你心里反而会觉得超级空虚，超级虚的。你并没有 earned it, like, 你不觉得你值得拥有他们的这个夸赞，而会觉得特别虚。有很多长得比我帅，但是他们中文没有我一半好的外国人，他们只是光靠他们长相就能够拿到角色。那这个可能只有发生过两三次，但是对于当时特别认真学习中文的我来讲，就特别这个伤害尤其大。然后就觉得这个圈子或者这个行业并不是很看重我各个技能，而更多是想请来一个白人的面孔，一个白面孔出镜，告诉他们这个中国男主角他这个生意做得非常好，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做 business together. Like, thank you, Mr. Wong. You guys and your company have been so great and so helpful. And that's it. 然后你就下台，就演完戏了，就没有任何深度。你就是一个白猴子。北京的空气质量真的特别差。那个，因为我太喜欢长跑，太喜欢到外面去跑步，那个空气质量真的很差。因为很多人他们有一个误解，觉得哎，还是无论怎样还是稳中向好，对吧？ It's like, no, it's fucking not. 因为2014年好像有一个来自央视的女记者拍了一个纪录片，什么无定之下，讲的是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然后后来他就放了，在网上放了一个星期才遭遇封杀。然后我看到被封杀就觉得 ,what? 这个都要封杀呀。这个国家好像有点问题。
这种来自事业上的困扰发生在2016年前后。乐乐法利说他之前对于政治、民主、言论自由之类的话题是很钝感的。一个是年轻人，除了政治之外还有很多更好玩的东西在等着他。二是无论是他的学业还是这些带玩票性质的演艺事业都还挺顺利的。但随着心智的成熟，此时的乐乐法利对于自己的人生和职业方向开始有些迷茫。他知道自己热爱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但他找不到一个可以努力的目标和方向。他又花了几年的时间 才让自己逐渐想明白，他想做点不一样的事情，属于他自己的事情。那么首先他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让他自由说话有表达自由的环境和空间。于是他回到了美国，去了西海岸的洛杉矶，这个娱乐业的大本营。那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的那年。
然后我就试试在洛杉矶多拍一些政治讽刺的东西，然后如果那个反响比较正面的话，那我就可以在这儿长期发展，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我并没有想太多。 Yeah, 有一个人民日报，有一个实习生和老胡之间的对话那一集，我觉得我至少目前为止是我最觉得我从那个剧本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最精彩的一集，我写的最好的一集，也是政治讽刺意义最大的一集。
哦，行，
那么这篇文章是你写的是吧？
嗯，我是新来的，所以我以为华伟人自己都这么说了。
没错，这样我们才有活是吧？你只不过是还没有掌握在这里工作的
逆向思维。
逆向思维不太懂，
这是反着写，逆着现实去写啊。
很简单啊，首先我们要从现实入手，现在文明世界和中国都有什么样的关系？
你可以说实话没关系，
就是要脱钩啊。
那么大趋势是什么？
大趋势可以说是国际社会要围堵中国。
没错，确定了现实之后，我们就要用逆向思维反着写，
中国科技和文明世界要脱钩是大趋势，那相反是什么呢？中国和国际科技合作是大趋势。
嘿，可以呀、啊。我们正面临被封闭，所以应该写。
嗯，应该写。越是面临封锁打压，越不能搞自我封闭，还应该敦促一下美方不要闭关锁国。
可以呀、啊，这一方一才对比就出来了，看来你还是有两把刷子呀。嗯。
那个拍完我就立马赶飞机，然后当时因为睡眠不足就录下来特别的不顺，然后一直在觉得 like what am I doing, 没有人会喜欢这个，这个很垃圾等等。上了飞机没有网络，我们那个飞机抵达就落地到波士顿之后，一打开手机就发现他那个反响特别好，大家都特别喜欢，但流量也特别好，然后就觉得 Oh, I totally can do this, I can totally do this。
乐乐法力开始在线上和线下尽情展示自己的独特视角和丰富的语言，还有他的表演天赋，仿佛之前三十年所积累的一切都是在为这一刻做准备。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乐乐法玉对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有着独到的洞察能力。比如2020年的五四青年节， B 站发布了一个视频叫后浪，乐乐法力看了之后立马制作了个英文版，然后开足了火力嘲讽
fucking bullshit。
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权利，选择的权利。
Oh really? Oh, 选择的权利。哦，不不，他的意思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就有选择的权利。不好意思，我是外国人嘛，中文不太好，我本来就没有听明白你的意思啊。 But I got it, let's keep watching, this is great。
然后当时看到就觉得就好像他们是在，如果你回头去看的话，你给你的感觉是你年轻人现在能够吃饱肚子，也就有衣服可以穿，还有高科技，你还抱怨什么呢？ Like, what's the problem here, bro? 你这个物质上的需求我们都已经满足了，你还想要更多吗？ Come on, like it's ridiculous。 然后我就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这个距离真的非常大非常大。 Like, they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他们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And that really pissed me off。 但是这不仅仅会惹我生气，也会觉得 like, 我超级想去嘲笑这个事情，对吧？你对于喜剧演员来讲，你只要看到一个就是你看不惯的一个现象，你就条件反射一般的想要把它拿出来嘲讽。
乐乐法力在洛杉矶继续着自己的演艺事业，他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自己认为正确而且有趣的事情。回头看，他说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北京的时候真切的迷茫过，中国喜欢他这样的老外，他在中国也过得很舒服，虽然常常是稀里糊涂的。他曾认真的考虑过要不要在中国当一只白猴子，像那些不用背台词的演员，又或者是像永远拿着稿子在肉麻的夸赞中国的抖音老外。那时的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后来他写了一首歌就叫白猴子。
白猴子他就是像里边的歌词所说的，我就是当时处于一个是否要当白猴子 like 这样的一个阶段，好比一个洋务毛，白猴子它那个范围可能比洋务毛还广泛一点，它不仅可以为中国政府工作，它也可以录一些短视频去讲方言啊，或者来一个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这样的一个绕口令，然后很多中国大众就觉得哇，我就像动物园里边的猴子一样 I'm just like dancing for you right， 我为你表演，然后那些观众就觉得哈哈哈哈哈，但是他们也不会进一步的去思考你这个人到底是谁，你背后是什么，他们就会用各种各样的这个帽子来了解你，哦，你是个外国人，西方人，在学习中文，肯定很爱中国文化 ，and that's it。
这就是乐乐法力的歌《白猴子》，我很喜欢他在歌里写的，无论如何，你都是个外来者，一个虚伪的文化挪用者，追逐名利的英语教师，为了铁饭碗出卖灵魂。算了，去他的，我晚点再要面子吧。乐乐法力做出了选择，他拒绝当一只白猴子，也正因如此，他不愿在中国大陆继续生活，他回到了美国，这里有很多华人社群，这里有自由开放的网络信息空间，他可以继续他的双语脱口秀表演，他可以继续毫无顾忌的热爱他喜欢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他可以继续在美国完成他自己的中国梦。渔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现已上线，每周更新，你可以通过美国之音中文网以及 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YouTube 等平台收听，也可以通过 Facebook、Instagram、X 等社交媒体平台找到我们。渔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